从今年七月份以来，中国大陆各地呢可以说是各种灾难频发，异象纷显，多个城市进入高温炙烤模式，中暑死亡者频传，而浙江宁波却天降飞雪，甘肃省的河西走廊遭遇了沙尘暴，新疆则是出现了陨石坠落等等。面对异象纷呈的恐怖七月，观察人士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是崇尚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那么这么多的天灾异象的接连出现，一定是世间有人做坏事太多而被天惩，民众则是惊呼天怒人怨必有其缘。
七月底以来，中国43个市县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53个市县出现极端高温天气，各地媒体纷纷报道，马路上可煎蛋，大理石台上可煎肉，一辆运鱼的车翻了，活鱼成了烤鱼。同时各地中暑死亡案例频传，仅上海一地就有10多人被活活热死。持续高温下，大陆多地发生旱灾，仅贵州省就有1200多万人受灾，近200万人饮水困难。7月30号，浙江宁波却传出天降飞雪、下冰雹、雷雨大风，同时甘肃省河西走廊突遭沙尘暴袭击，黄沙遮日，白天如黑夜。31号凌晨，一颗陨石坠落在新疆阿克陶县布伦口乡盖木村，砸出2米大坑，一些房屋玻璃被震碎。8月1号，上海和杭州部分地区也分别天降飞雪和冰雹。面对各地频现的异象，民众惊呼天怒人怨必有其冤。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客座教授张天亮指出，在中国包括干旱、飓风、地震、泥石流、洪水一直非常多，这种高温天气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出现过，北京连续好几天温度超过40度。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它有天人感应之说，这个呢是当时在汉代的时候一个大儒叫董仲舒，他提出这样一种天人感应的这个学说，就是说如果人做事这个坏事做多了之后的话呢，可能就会有自然灾害的降临。
张天亮还指出，现在的中国人在共产党无神论洗脑宣传下，许多人已经不相信人的行为和自然界之间有关系了，但是摆在前面的很多事实却难以解释。如1976年3月8号，吉林省天降陨石雨，随后中共三大巨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相继死亡。当年7月28号，河北唐山发生 7.8 级大地震，造成24余万人死亡。1997年2月15号，山东菏泽发生大规模陨石雨。2月19号，中共第二代党魁邓小平死亡。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开始全面腐败治国。
对当权的人，如果发生自然灾害的话，就是应该检讨在这个施政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史记里面专门有一章叫天官书，就是讲这个星象和人世间这种对应关系。所以我想这个东西的话呢，不是说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吕奥原大陆史学家李元华也认为，按照中国古人信奉的天人合一，任何自然灾害跟人世间都是有关系的。14年前的7月20号，中共勾结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进行血腥迫害。14年后的今天，作为江氏集团的血债继承人，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面临审判，但薄案中涉及政变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核心罪行仍被中共极力掩盖着。李元华分析，七月以来频频发生的所谓灾难绝不是偶然，应该说是与薄案有着极大的关系。
中共为了延续中共这个政权的晚一天的灭亡，所以呢，他呢只是找了一些薄熙来一些无关紧要的罪过去审判他，来保持中共政权的一个所谓平稳。那么实际上，上天也是通过这些灾害来警示人们。中国有这么一句话叫“天怒人怨”。那么如果人怨沸腾的话，那么反映出来的是天怒，天怒的表现就是这些各种异常天象。
李元华指出，中共对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残暴统治，导致中国社会民怨四起，大规模群体事件风起云涌，整个社会就像一个火药桶，随时有爆燃的危险。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走进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栏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薄熙来被审的案件。那么7月25号，中共官方的正式对发布了消息，说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罪，由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那么持续了近一年的薄熙来一案有了新的进展，那么薄熙来案将如何的量刑，薄熙来的被审又对哪些人有直接的影响呢？下面我们来看专家们的分析。
中共喉舌新华网25号报道，薄熙来案在济南中级法院被提起公诉。报道宣称，起诉书指控薄熙来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贪污公款，数额特别巨大，滥用职权，情节特别严重，因此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等三宗罪。
揭露的这些罪行，任何一个共产党的官员，你随便抓一抓，都会有这些问题。所以就是说，用这些问题来起诉薄熙来的话，就变成了一个个人的经济犯罪了。就跟以前海外的媒体啊，包括美国一些情报机构啊，透露出来的说薄熙来要搞政变啊，包括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迫害啊，这就没有关系了。
张天亮分析，经济犯罪只是个人犯罪，薄案最致命的罪状是参与政变、活摘器官和贩卖尸体等罪行被中共刻意隐瞒，一旦抖露出来，可能导致中共的崩溃。随后新华网发表评论文章《另出一门方能不偏不倚》，文章提到，维护中央政令统一，服从中央领导，为官者不生私念，不谋私利，不专私权，仍是岿然不动之时代主流。在大政方针上，在领导干部任免上，地方政府必须维护中央的权威，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外界分析，这些话是在暗示薄熙来被审还有政治原因，那就是不维护中央政令统一，不服从中央领导，专用私权。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张天亮认为，新华社这篇《另出一门方能不偏不倚》似乎在告诉中共官员们，只要他们能维护中央政令统一，服从中央领导，贪污腐败不是大问题，中央也一定会被他们遮盖。薄熙来被收拾完全是政治立场的原因。同一天，大陆各大媒体纷纷发文响应，四大微博统一口径，凡是有不同调子的报道马上就被删除。大纪元时报获悉，中共宣传部下达密令，不得随意报道薄熙来受审案。分析指出，种种迹象表明，薄案的开审对于如今内外交困的中共来说，无疑是一颗未知随时会引爆的炸弹。然而薄案的真相一直被当局掩盖。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分析，薄熙来的事件经济上的问题并不是主要的问题，他跟其他很多领导人相比并不是特别突出的。夏明认为，薄熙来主要是政治因素。
如果大家解读薄熙来案件，如果解读过多的话呢，薄熙来的审判呢，不是现在的执政当局认为的，这样的话呢，揭露出中共内部的程序上的许多问题，派系那个斗争的许多问题等等，显然是不利于中共。
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中共最惧怕在公审时，薄熙来当庭不认罪和揭出内幕，因此公审前进行秘密审判。7月25号，大陆独立学者高瑜向三条独立消息源求证后告诉苹果日报，薄熙来确定于25号在济南接受闭门审讯，一周后当局会公开起诉书，进一步公审他经济方面的罪名。高瑜称，这种分两步起诉的形式与重庆前副市长王立军案相同。去年9月，王立军先是接受了叛逃和徇私枉法罪名的内部秘密审讯，随后的公审主要围绕受贿和滥用职权的罪名。不过即便是公审，当时也禁止媒体的旁听。此外，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薄熙来一案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提起公诉，这体现了中共对腐败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对腐败分子绝不姑息，绝不手软，绝不允许有特殊党员，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是一句空话。林子旭表示，薄熙来事件是中共党内的一大丑闻，但是中共的媒体愣是把这件事变成了给自己涂脂抹粉的工具，好像公审了一个薄熙来，中共就变得多么的清正廉洁了似的。薄熙来从政10-20年以来一直是问题不断，但是因为一直有人包庇他，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人却一步步升到政治局委员的位置。
薄熙来是苍蝇的时候不打，他在宇宙百姓的过程当中变成老虎你也不打，当他威胁到了当权者权力的时候勉强的打完了，中共呢又借此来鼓吹自己的这个伪光正，这个不是很可笑吗？现在的中国人啊，头脑呢越来越清醒了，一个包庇恶人几十年的政党能是一个什么货色呢？大家还是再清楚不过了。
那在去年2月份呢，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夜逃美领馆寻求政治庇护，牵出了他的顶头上司薄熙来的种种丑闻，全面引爆了中共高层的内讧。那么在3月15号，薄熙来被免去了重庆市委书记一职。有消息说，薄案呢令中共的高层陷入两难。 为什么呢？一方面呢，因为是说薄熙来真正的罪名难以公开的向全世界和中国老百姓交代，那另一方面，薄熙来的罪行已经难以掩盖。
去年9月28号，薄熙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官方同时宣布薄熙来共涉七宗罪，其中包括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和博古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和他收受他人巨额贿赂，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而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说，薄熙来有三大罪状，一是有政治野心、阴谋政变，二是贪污腐化，在重庆上任前已转移80亿人民币资产到海外，三是政治谋杀，指薄熙来担任大连市长期间，传和他有绯闻的大连电视台某女主持人被人间蒸发，还有前重庆副市长王立军的两名亲信也被暗杀。大纪元时报获悉，古开来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尸体的主谋之一，海伍德和古开来在英国开了家合资公司，专门负责把器官和尸体卖到海外。当发现中纪委、美国和英国等情报部门都在追查此事后，薄熙来、古开来将海伍德灭口。王立军知道的事比海伍德多很多倍，他若不逃出来，也会死在薄熙来、古开来的手上。所以，王立军出逃美领馆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保命。据悉，王立军给美国使馆的材料主要涉及薄熙来、古开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尸体的罪行。
薄熙来犯的罪行可以说是非常的多。他在大连的时候就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非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以及后来被活摘器官还有尸体被贩卖的罪行，包括他在重庆唱红打黑都迫害死了很多这个民营企业家，包括非法剥夺他们的财产，包括最后王立军案这相关的一系列事情。事实上薄熙来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
亚洲华尔街日报、标准周刊和投资者日报撰稿人、美国著名作家伊森·葛特曼在标准周刊上撰文，描述了围绕哈根斯的全球巡回人体展览的诡谲疑云，并追踪这些塑化尸体的神秘亡魂是谁。薄熙来早在担任商务部长期间，就被十几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起诉，其中澳洲法院2007年宣判薄熙来酷刑罪成立。然而，这些罪行在中共体制内的审判中却被掩盖了。分析指出，唯一的一个原因是担心处理薄熙来震动太大，这些真正的罪行如果暴露出来，民众对中共的本质就会进一步看清。中共为了维持独裁专制，把薄熙来最大的、真正的罪状捂了起来。
大家知道哈，薄熙来这个案子非常的深，里面的很多黑幕哈曝光出来，都足以撼动整个中共这个体制。前段时间呢，中共也是想要极力掩盖这些事实，但是呢，无奈这个全球的这个焦点啊，一直就集中在这里，中共想躲也躲不开。
既然薄熙来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等三宗罪被起诉，那么薄熙来陷害过的那些人的冤情是否会得到昭雪？重庆巫山县原政法委书记饶文蔚因为写了52篇批评共产党以及薄熙来的文章，并由朋友发给海外大纪元时报网站发表。重庆国安经过调查发现作者身份。2008年，薄熙来下令逮捕饶文蔚，并重判他12年，引发重庆官场震动。饶文蔚的父亲四年来为儿子申冤，但没有结果。薄熙来倒台之后，饶父再到重庆高院申诉，依然受到威胁和推诿。
现在就是没有进展，法院来找过我，我也找过法院，他们根本就不采纳我的意见，他们否定那个事儿。现在给我搞几个找不到门路了，
这种事情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了，就很多事情都是不敢开这个口子，因为这个头一开，退一步的话就退两步，然后的话大家就会要求更多，最后共产党就全线崩溃了嘛。
美国华府中国问题专家石长三认为，薄熙来案实际上是薄熙来跟随江泽民密谋与周永康发动政变，江泽民要是对镇压法轮功有直接血债的人继任中共最高层领导人。时事评论员刘明也认为，薄熙来的后台正是江泽民和周永康。港媒此前披露，薄熙来如何审判成了江泽民的最大心病。声明杂志刊登文章说，薄熙来案件至少涉及江泽民的责任，已是中共高层官场无法掩饰的事实。目前薄案接触的行贿线索已经指向江泽民家人，包括江西四大要员周永康、曾庆红、李兰清、曾培炎在内，尽数卷入收受薄熙来巨贿的传言。
中共高层一直就是周永康在力挺薄熙来，甚至薄熙来被拿下以后，周永康还在挺薄。周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们都是一条线上的，审判薄熙来必然牵扯出周永康、江泽民。
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之心，利用中共历年来练就的邪恶手段，在1999年7月20号不顾政治局其他常委的反对，悍然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镇压。但是民众对中共镇压法轮功的暴行并不买账，很多地方中共的迫害政策受到各方或明或暗的抵制。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当时中国很多省份都消极抵制江泽民的镇压政策，但是薄熙来为了讨好江泽民而主动积极配合镇压法轮功。辽宁大连大量接收了因上访而被从北京遣返的法轮功学员，后来监狱装不下，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临时关押在一些集中营地。薄熙来当上大连代省长后，又新建扩建了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龙山教养院、沈新劳教所等，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上访的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捕后，为了不连累家人和单位，不报姓名。全国各地因不报姓名而无法遣返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薄熙来接纳，秘密关押在薄熙来掌控的监狱中。这些法轮功学员就成为活体摘取器官的工体和尸体加工厂的尸员。到了2003年，中国大陆出现了10多家尸体加工厂，中国因此成为全球最大的人体标本输出国。
这次我觉得薄熙来事件本来是对于习近平来说，或者对于胡锦涛、温家宝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共产党现在已经被老百姓唾弃，大家都恨不得他马上明天就垮台了。在这个时候，在共产党这个罪恶上能够把自己和薄熙来做一个切割的话，都是青史留名的事情，但他们都没做，他们还幻想着说能够把共产党保下来。
那还有分析人士说呢，薄熙来的政治野心极大，为了讨好江泽民，积极配合镇压法轮功。大连最早开始活摘和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就是从他开始。那么一段这个被称为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的罪行公开，包括薄熙来、周永康、罗干和江泽民等在内的迫害法轮功的元凶，都将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好，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新唐人新闻周刊》栏目。